中国上个星期呢，开庭审理709法律维权人士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对周世峰等人的宣判呢，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巨大反响。与此同时，保外候审的维权律师王宇拒绝接受美国律师协会颁发的国际人权奖，也招致外界猜疑。那么中国官媒发表文章呢，称死磕律师和不法分子罪有应得，海外华人舆论则抨击中国政府镇压维权人士，肆意践踏法治和司法程序。好，下面我们就连线旅居美国的原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维权律师滕彪。滕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中国司法当局称这些被告呢煽动闹事、咆哮公堂、破坏法庭秩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官媒昨天我们注意到啊，他援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的话说律师呢应当在法庭里面为你的辩护人辩护，如果你走出法庭走上街头，利用社交媒体去鼓动老百姓来支持自己的话呢，就是已经超出了法律底线，从事的活动就已经是政治活动了，超出了作为律师的职业范畴，就不是法律行为，而是违法行为了。滕先生，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当然不同意啊。中共官媒和这些御用学者，他们给出来这些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它的宪法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那中国加入的国际人权条约也都列举了这些基本的政治自由和这个公民权利。那所以律师利用媒体利用这个游行示威的权利从事法庭之外的这些活动，也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其次呢，中国特殊的背景下，它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媒体的独立，所以当遇到司法不公的时候，遇到这些司法黑幕的时候，那作为一个维权律师，他首先就要用公开化的方式利用公民的各项权利利用这样新的社交媒体来揭露这些违法犯罪行为，来挑战政府的这个违法行为。所以作为维权律师所做的事情，不但不是违法的，而且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值得整个社会肯定和赞扬的。
好的，那么我们也注意到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呢，他认为说内地政府对于法律维权人士的审判，即便是按照中国法律来衡量也是非法的，司法程序方面存在许多漏洞。滕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对，是这样。中国针对709律师的这些审判是充满大量的违反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地方。比如说这些被捕律师他们所聘请的律师被政府解除，或者是一直到现在都不允许会见当事人。比如说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边，不允许这些被捕的律师会见他们的辩护人和家人。比如说这个强迫他们上电视认罪，违反这种有罪，实际上是违反了无罪推定的这个原则，而且是也强迫他们就是自证其罪，这都是完全是违反程序的。还有在开庭的时候不让外界旁听啊，就是完全是他们内部安排好的人才能进入法庭。而且这一次连家属都禁止旁听，像在周世峰、胡适跟这些案件里边，家属都不允许旁听，这在以前的政治性案件里边也是没有的。对，还有这种这些案件实际上是一个案件，是相关联的，但是他们故意的分开处理，而且都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做出来判决，等等。对，
好，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在旧金山举行年会的这个美国律师协会呢，8月6号下午举行了颁奖仪式，将首届国际人权奖授予被当局羁押一年后近日被取保候审的中国维权律师王宇。 可是王宇呢，却在官方安排的采访认罪视频中称，不承认、不认可及不接受国际组织利用他抹黑中国政府而颁发给他的国际人权奖。滕先生，这是怎么回事？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和王宇律师也认识很多年了。那他的对民主、人权、法治还是非常坚定的。那但是在家人受到威胁，在他自己面临这个重刑的威胁之下，他被迫做出妥协让步。那他所说的这个不承认、不接受、不认可等，和官方的这个在一些外交场合所说的这三步是一样的。那显然是迫于极大的压力。那从这个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说，给王宇颁奖并不是考虑他现在的这些表述，而是对他之前所做的这些捍卫人权、捍卫法治的一种表彰。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不仅是王宇，许多人呢未经审判呢便在电视上露面认罪，这种未审判先定罪的做法呢，在国际社会引发了许多负面的评价。那么，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也是中共对民间维权人士、对民间反对派加强镇压的一种新的趋势。在之前也有类似的这种电视认罪、强迫认罪啊，包括用官媒抹黑等等。那在针对维权律师的这一波打压当中，电视认罪用的越来越多了，而且像 Peter Dalin 这样的外国人也强迫他们上电视认罪，而且电视认罪之后还不够，还要强迫这些人去指证其他人，去指控同事、之前的朋友、同事。那就让人很容易想到这个文革的种种做法。所以我的判断是，当局他用传统的这些做法，仅仅把一个人投到监狱里去，已经不够用了。他认为起不到威慑、震慑的作用啊，因为也不断的有人进监狱，但是不断的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加入到这个反对运动和维权运动当中。那现在他要利用媒体、利用官方学者、利用这种电视认罪等等文革的手法去污名化整个的维权律师群体、整个的民间社会，让更多的老百姓去反对他们啊，只有他们认为这样才能够起到更大的威慑作用，才能够遏制住民间维权运动不断快速发展的这样一个势头。
好的，我们感谢滕彪先生在新泽西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